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继续来上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灵论。今天是第三课，旧约中的圣灵。第三课和第四课呢，我们都探讨学习旧约圣经中的圣灵和他的工作。在第二课呢，我们讲圣灵的位格，圣灵是真神上帝。位格的意思呢，是他有独立的感情，有知识，有意志，而且呢他也工作。那么我们特别要提醒你的是，圣灵在圣经里面说是永远的灵，是有神的属性。圣灵他也参与创造，圣灵赐人新生命，这是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的。圣灵呢他也使死人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圣灵重生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圣经的作者呢也将圣灵的言语和行动呢看作是神自己的表达和工作。像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还有以赛亚书六章九十两节，以及希伯来书三章七到九节，讲的都很清楚。像希伯来书三章七到九节说，圣灵有话说，而不是说旧约圣经有话说，圣经有话说，是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就是七节到八节。那么九节告诉我们说观看神的作为要四十年之久。而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讲到保罗在罗马传福音，讲到以后呢，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也说，以赛亚书第六章所启示的神的话语呢，是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我们说圣灵是神，还有两处非常宝贵，是必须要知道的经文，那就是直接帮我们认定圣灵是神的平行的两对的两处经文。一处呢就是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和四节。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四两节呢，讲的是初期教会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呢欺哄上帝。使徒彼得说，你们欺哄上帝就是欺哄神。那么前面一句话呢，他说你们欺哄圣灵，所以呢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这是五章三节四节你一起读的时候呢，它是平行的，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除了这里呢，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之外呢，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有两处相对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以及十九章十九节和二十节。在这两对经文里面呢，讲到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神的殿，然后呢讲到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呢你看 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还有十九、二十节呢，你可以比对的时候，就能够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神的殿就是圣灵的殿。换句话讲，圣灵的殿也是神的殿，圣灵跟神是交换使用的。正如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跟四节，圣灵和上帝是同等交换使用的。因此我们就说，圣灵被称为上帝，被称为神。好了，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课，看看旧约圣经当中的圣灵。讲到旧约圣经当中的圣灵呢，我们先读一节经文，那就是圣经的第二节经文，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说，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都会背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而我们非常感谢主啊，这么厚的一本圣经，第二节经文就是讲到神的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说旧约中圣灵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圣灵他参与创造宇宙万物。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运行这两个字呢，在吕振中的一本呢翻译作复许在水面上。复是回复的复，许呢是一个下面有这个四个点，是个火，一个日字旁，一句话两句话，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句，在下面四个点，复许好像这个母鸡浮在水面上的意思。另外呢，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还有一百零四篇三节，都讲到圣灵参与创造的工作。三十三篇六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口中的气，气、风、灵都是相通的，就是万象借着神口中的灵而成。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节讲的，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另外，神创造，基督救赎，圣灵治理，圣灵更新大地，还可以参考，这是一个参考了，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参考约伯记三十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好了，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圣灵创造也赐生命。在旧约圣经更明显的呢，就是圣灵赐个别的信徒或者是以色列老百姓有能力，圣灵赐能力，这是很明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第三课里面还会看先知预言是靠着圣灵，靠着耶和华的灵，靠着上帝的灵。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圣灵赐能力。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啊，讲到月色，它的智慧怎么来的呢？是被认为是有神的灵。埃及的法老看到月色，他工作的表现呢，判断出月色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成就，是有神的灵。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堂课呢，短短三十分钟，有很多的经文。如果你没有讲义呢，就请你抄写这个经文章节，以后回来慢慢的参考，慢慢的阅读。另外，在这个建造会幕的重要工程里面呢，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有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呢，说有神的灵充满，能够做巧工建造会幕。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节，你可以一直看到出埃及记的三十六章一节。圣灵赐能力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讲到以色列民过红海的历史了。那这段经文很重要，请你记下来，我读两遍。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到十四节，以赛亚书 旧约以赛亚书63:10-14。我们的时间虽然宝贵有限，但是这段经文呢很重要，对于旧约圣经关于圣灵的记述呢很重要，所以我要为了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读出这一段经文。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这是第十节。我们一读到这里呢，你会联想到原来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保罗在第四章讲到不要使圣灵担忧呢，它有旧约的来源，就是这里了，63:10。接下来说，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斑跌的在哪里呢？然后以赛亚书63:14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在这一段圣经啊，五节当中啊，你看到使主的圣灵担忧，也讲到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又讲到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这是圣灵在过红海的以色列民当中的带领他的工作。第四方面，摩西的品德与侍奉，或者用我们传统的中国教会的语言呢，摩西的生命灵命与他的工作呢和圣灵的能力有没有关系呢？有。我们看民数记11:16-17，民数记11:24-30经文我就不读了。第五方面，摩西为他的接班人呢约书亚按手，圣经说约书亚便被智慧的灵充满，就有能力领导以色列老百姓完成他的任务。经文在申命记34:9，申命记34:9。摩西五经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士师的时代了。士师们也是从圣灵得到特殊的力量和领导的才能，为神的子民征战，成为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在他们当中呢，也有品德人格有问题的。那他们虽然有能力，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灵命是十全十美完美的。所以呢，这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听众朋友，我们读旧约圣经或者读历史事件的时候呢，要分辨，因为很多历史事件呢是叙述性的这个语句啊，并不代表所写下来的事情呢都是我们要效法的，要分辨。所以我们说要用教导性的圣经经文、教训性的圣经经文跟历史事件融合一起来参考阅读。好了，无论怎样呢，下面士师记的经文请你记下来，都是圣灵在士师身上啊，使他们有特殊的力量，能够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工作。士师记3:10、6:34、11:29、13:24-25、14:6-19，还有15:14-15。这是士师们与圣灵的关系。然后就来到君王了。其实呢，在旧约圣经啊，他的圣灵的整体工作跟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士师时代，那么君王设立国度跟以色列国的情况呢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圣灵感动他们头一位君王扫罗，所以当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王也多次被神的灵感动而打败亚门人， 甚至他受感动说预言，也经验过生命的改变。圣经说给他一颗新的心呢。但是可惜的是，这一切不是长久的。神的灵离开他以后呢，扫罗便由恶魔来扰乱他。相关的经文啊，请你记一记《撒母耳记上》11:6以下的经文，还有他说预言受感说预言的是《撒母耳记上》10:6-10，生命的改变是10:6-9。那么由恶魔来扰乱扫罗王呢，是撒母耳记上16:14，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那旧约的圣灵与新约的圣灵最大的差别，这个我们要知道，那就是旧约呢没有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而是来到新约圣经，圣灵与他的儿女永远同在。记不记得大卫王犯罪以后祷告的时候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是在大卫的忏悔诗51:11我们看到的。那我们怎么说旧约圣经圣灵没有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呢？约翰福音7:39，耶稣基督说过，这节经文你要记一记，约翰福音7: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下面一句，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了，圣灵的能力呢，我们再看，多看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有卓越的解梦的才能，被尼布甲尼撒王认为是有神的灵，参考但以理书4:8-9。那以上我们举这8个小点8个例子呢，能够看到圣灵在旧约赐人能力。唯有其中以赛亚书63:10-14是稍微例外的，但是这一段呢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放在里面。
滕进辉牧师说，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加方法。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第三方面，今天我们要看呢，旧约中的圣灵呢，就是先知预言的灵了。先知预言的灵，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呢，摩西被称为是先知，甚至呢，大卫王也被称为是先知。大卫王被称为是先知的是在哪里呢？你看《使徒行传》2，彼得他讲到耶稣复活，讲到耶稣应验了旧约的时候呢，讲到大卫是先知。摩西是先知呢，是非常典型的了。你看《生命记》18:15，然后参考《出埃及记》19:25-20:1，因为讲到摩西将神的道、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这就是先知的功能。神的灵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又借着先知警戒他们。参考《尼希米记》9:20-30，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和他的灵。那我们要留意，先知不是独自来往的，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去侍奉、去宣告、去预言。预言的意思不是讲将来的福气啊祸患，而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先知主要的工作呢，他的职分呢，是耶和华的代言人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国家当局有新闻发布的时候呢，这个发言人呢是代表政府讲出政府的有关事件的心意。同样的，先知不是说去算命的预言，而是讲耶和华的心意。很多可以参考的经文我都不介绍了，我只读两处，以赛亚书48:16，还有弥迦书3:8。 先知预言的灵，跟刚才讲到以赛亚书，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呢有特殊的意义。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专有名词，他的应验我们知道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讲的耶稣基督。第三方面，先知预言的灵呢，以西结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呢，圣灵便进入他的里面，使他能够站立，给他力量宣告耶和华的话。无论是以西结书二章头两节、三章十二到十七节等等，都有很多的相关经文。第四方面，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先知说话，所以呢，先知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先知，真先知，我们讲的是真正代表耶和华上帝讲出他心意的人。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到启示论啊，跟圣灵论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话语啊，就是圣经跟神的灵之间的关系。那里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旧约真先知他们的工作。第五方面，以色列的先知中有假先知，他们是道德败坏的，他们是讲谎言的，没有神的差遣与使命，因此他们是耶和华所讨厌所憎恶的。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很喜欢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那上下文那一段的这个米盖亚先知他的见证。另外你可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九到三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很重要，你怎么样背呢？你就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会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数字啊，章数来背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讲到假先知，讲到先知的使命。另外弥迦书三章五到八节都是我们要留意的。新约圣经啊，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我们要分辨灵啊，不是所有的灵都要信。所以旧约有谎言的灵在假先知当中，这是先知预言的灵。先知的预言是圣灵的工作，这今天的第三方面。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旧约时代圣灵工作的几个特点，我列出七个特点。第一，在旧约时代呢，赐人侍奉的能力与才干，还有前面所讲的那个会幕制造的巧工啊，比撒列啊，他们呢，这个创造力、技巧都是圣灵的工作，还有领导的才能、才华、勇气，这是第一个在个人身上我们看到的。第二呢，圣灵的工作往往是突然临到个人，使人感到惊奇。第三，旧约时代圣灵工作的特点呢，就是圣灵给人的恩赐，有的时候呢，与那个人的软弱、野心、破坏力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分辨，有恩赐的人，在品格上不一定是非常成熟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士师记的参孙。第四个特点呢，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包括体力啊，打仗作战的能力，是有可能被误用的。第五个特点，人若坚持不顺服神，行事愚昧的话呢，神的灵有可能离开他。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对了，第一个王扫罗王，扫罗王。第六，从摩西身上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神的灵赐予他有能力和权柄，但是摩西的优点呢，是他谦和，他不嫉妒，不为自己辩护，不求自己的利益。在旧约圣经被圣灵带领的，又工作有果效又有生命榜样的人呢，摩西是侍奉的典范，摩西是侍奉的典范。那么摩西有圣灵呢，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要留意的是民数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24-30节，前面我讲过了。再就是以赛亚书那一段经文很宝贵，63章10到14节。整体来讲呢，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呢，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我加进去的第七点。前面这六点呢，我是根据陈若愚牧师他所分享的，就是基督、圣灵与救赎基督教要义导览这本书里面所披露的。但第七点呢，我加进去，圣灵的工作在旧约主要是透过神的选民，换句话讲就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12支派来彰显。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拯救世人，这是讲整个的计划。所以你从创世纪11章、12章，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多国的父，万国要因他蒙福，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神拣选大卫王，让大卫的宝座能够延续下来，将来有一位他的国权要永永远远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是神在旧约透过圣灵所保守的，所做的工作。所以啊，圣灵与以色列人出埃及，圣灵在士师的身上，圣灵高莫高利以色列的君王，甚至以色列国的历史，包括犯罪被掳跟以后更新的盼望，那个复兴的盼望，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讲的枯骨的那个意象，还有很多先知包括了耶利米先知，他们的预言都有关系，以色列的新盼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旧约时代圣灵工作的特点。好，良友圣经学院第三课旧约中的圣灵结束之前呢，我们请周素琴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见到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求主耶稣今天也以圣灵来充满我们，不单能有才干，更让我们有创作力跟好的领导侍奉，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主、顺服主。也恳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国度降临的盼望跟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这一堂课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三课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